啊，主耶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四章，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你能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吗？后头，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好，那么我们就其实第四章哈，仍然是在处理这个教会里面分裂。分裂的基本原因呢，就是哥林多的信徒自大嘛。那这个你现在哈，你即使到了今天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在两三年前啊 ，Apple 照，两三年前啊，我跟师母到那个，就跟我太太到Pleasanton 的那个大公园去哈 ，Pleasanton 有一个很大的公园。结果呢啊，跟一个白人老太太，还有她丈夫大概聊上，啊，就他们互相知道是基督徒吧哈。然后呢，那白人老太太就说：“哎呀，你可以，你现在在哪聚会啊？”我说：“我现在没在哪聚会。”她说：“那你到我们那里聚会好不好？”但是她想了一下说。哎，不行，我们那教会哈、是属于一个有钱比较有钱的教会哈、我们的都是中上阶层的哈、所以他说他们啊，他说对，他说他们都很骄傲，所以我想我那我去了那不行，我去了把他们给平均的水平给拉低了，所以我不能去。那这个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哈，我昨天晚上说，就看到这个说，美国的现在这个大的超级教会啊，很多都发生问题了。你知道我在一九九七年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啊，神学院的老师啊，介绍的都是这些美国的大型教会，比如说加州的这个。南加州的马恩峰教会哈、
Saddleback
还有我忘了在哪儿哈，在应该叫 Willow Creek 都是这样的 Bill Hybels 还是什么我忘了哈、那么还有这个后来当然还更多了，据说大概全美国有这种超级教会有16间哈，但很多都出了问题，最近是德州的一个叫什么的哈 ，Gateway Church 啊，那他的主任牧师呢，结果被一个这个妇女呢说他20多年前哈、性侵他，那时候这个女孩子还是小孩嘛哈、那这个牧师跟师母后来也跟他和解过，但人家不依不饶啊，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很大的教会都受很大的亏损，所以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想美国会。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大型教会可能会越来越缩减，因为那个要的钱太多了，你光是那么个场地啊，它还不见得就一个教会，它还说像校园一样，我们英文校园叫 campus 对不对，它还有好几个 campus 哈。然后我上次说过我在那个离开科罗拉多州是2006年离开科罗拉多州去别的去长岛纽约长岛牧会之前，我去过科罗拉多 Springs Colorado Springs 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有一个超大教会，也是超级教会，结果那个牧师呢我上次说过他被人家发现他招男妓又吸毒，所以呢亏损很大啊，亏损很大。但我说过嘛，我说走进那个教会的去，就是他前面的那个广东人叫穿堂，就是我们等的这个，你一进教会它有一个等待的地方对不对，
拉比
然后呢那个拉比有多大呢哈，你呢站在一个角落呢，你看那边停了一辆全新的 SUV 还有一个 boat， 那是他们要抽奖的哈，谁抽到就是一个大 SUV 抽到一个 boat 啊，我们教会以后可以抽一个模型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站在那个拉比啊，往那个 往那个 SUV 看，那么小一个，
哦，
一走进那么大一个 SUV， 才知道有多大哈。然后它里面有星巴克哈，有各式的那个店，你要吃啥都有。
shopping mall 一样。
shopping mall。
那里面得成上万人吧？
上万，几万人呢？
哇！
对，几万人。
天哪！
这个才叫 mega church。那那个时候我就讲，最可怜的是，就是他们旁边的一个小的华人教会。这华人的教会牧师姓董哈、啊，那我讲过他的爸爸是在上海做一个那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嘛，所以他爸爸是一个外国西方美国一个宗派的一个小头头，结果呢共产党来说把他爸爸给枪毙了。那这个孩子呢考进广东的中山医学院，那也是中山大学的医学院。他毕业的时候呢跟他妻子两个都是医科毕业，结果呢那个领导叫他说，我知道你们常常小组聚会，你今天哈、啊、把你小组的名单交上来，那么我就呢让你留校也可以啊，或者你分发到好地方去啊。啊，他想了回去跟他妻子一合计，两个人都不承认，不承认呢送到东北去，好像也不能做医生。所以他说他那个时候在外头干活，穿的衣服很单薄，然后他妻子在里面看呢，就是他干活的时候那个身上的汗啊水蒸气都往外冒，因为下雪天气嘛。他后来来到美国啊也很辛苦啊，可是有他爸爸的朋友帮他进了一个三藩市的这个神学院，后来去传道还是很辛苦嘛。那些年轻人呢、啊、都是国内来做高科技的，在 Colorado Springs 不太知道牧师的过去和辛苦啊，只看到那个师母呢又老然后又邋遢，穿着人家送给他的鞋子呢大了这么两个大概塞一个手几个手指进去。所以我去跟我太太去那里呢，那师母呢就踢踢踏踏的在那里走路，他们看不起他，然后他们又说，哎呀我们教会里啥也没有，小孩要玩个什么国际象棋也没有，打个乒乓也没有，你看人家那教堂里面吃的喝的玩的篮球场啥都有，那年轻人都跑。所以我去的时候就很痛心，可是你看到这个比较，你就看到保罗当时是在讲什么。我们读圣经，你一比较，保罗也是人家瞧不起他，说你算个啥啊，人家耶路撒冷来的真的使徒，甚至人家使徒的下一代的那些使徒都带着推荐信呢，你个保罗连个推荐信也没有，你是算哪门子使徒呢？好，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啊，我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行的神迹奇事，你们能够有圣灵的这个能力恩赐，做各种的医治方言，这些都不在话下，你们哪一样比别人少了？这个就是我的推荐信嘛，我何必要拿一个人的推荐信呢？然后呢他也不收钱，他不收钱呢主要是怕人家误会。误会什么呢？误会就是说，哦，他跟那些市面上教人家演说修辞，主要为什么那个时候最喜欢学的这些有钱的孩子最喜欢学的就是修辞。因为你看我们西方的这些政客个个都要长得高大上去演讲，对不对？不像我们咱们这个东方的政客都是比较隐藏的嘛，哈。西方的你一定要会辩论会说话，所以从希腊罗马就是这个德性啊。所以他们那些人说，那你算个，那你保罗跟他们比起来你的口才很差，而且你的长相也不好。你要看今天啊，你到美国去看那些在台面上政治人物是不是都长相是比较端正的，
是
你很少看那个奇形怪状的吧，对不对？这个是西方的讲究嘛。所以呢保罗呢怕他们把他呢当成是跟那些收钱的那些哲学家或修辞学家或诡辩学者呢混成一团，所以我不要收你们钱。但保罗也并不是说他不收钱呢，因为也有别的像腓立比教会很爱他的啊，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会供应他的，他在那里呢，所以呢他不收钱变得更糟糕。他们就说，你看这个人根本就没资格，所以他钱都不敢收。所以样样他身上的使徒的美德都被人家误会，所以你看到这时候，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并不是说很难理解，因为他是等于这个教会他到哥林多这个 有钱的城市去，他是头一个在那里宣教的嘛，也可以说，或者呢啊，或者有名的啊，或者是，那么他是唯一的一个，大概第一个使徒到那里，那是绝对是的。那这些人没有见过这些犹太人的这些传统的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也没见过，更没有见过这种，所以他们不明白了，他们把社会上的价值观跟其实跟我们今天一样嘛。为什么那些 mega church 那些超级教会运作像大公司一样的运作，明年定出多少预算，然后预算这个主任牧师一出事了，预算一减少了，我们要 cut 多少 staff， 一定嘛，多少的这个，因为一批人在那里吃饭，那你必须要 cut 多少，然后甚至几个 campus 要关停了，一样啊。你如果照这样子，那跟教会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哈，保罗也是啊，用各种的比喻告诉他们哈，说要让他们明白，其实这对我们也很重要哈。你看从第四章一开始哈，我们开始念哈，我们从第一章一节念到第五节好不好啊？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你看他第一句啊，人以为我们是基督的执事，你们把我们当成，甚至你们他写信，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一封信写给哥林多教会，我们是什么人呢？是耶稣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是一种低级的仆人。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罗马时代哈，罗马人哈用的都是奴隶，就是这个执事其实也是奴隶里面可能也是比较低级的奴隶，还有更低级的奴隶。奴隶的来源就是打仗，罗马人喜欢打仗，打胜了把人家都抓来啊，杀的杀，然后杀一批，然后抓一批，然后抓来这一批呢卖掉了，所以又挣钱，又把敌人给消灭了。那这些执事呢，可是这些奴隶呢，有些是有学问的啊，有些是，那么这些有学问的呢可以在家里面教孩子，就下面我们讲的那个管家啊，家里面可以教孩子啊。那么有一些呢到矿里面做苦工，有一批呢在有钱人家里面呢做农业农活，再高级一点的呢到家里面来，家里面做家事的。这个执事是比较低级的，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在船里面下沉划船的。我们说哎呀罗马人很残忍啊，用奴隶。那你今天是有机器啊，你要是没机器的话，像我们小时候，我小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次她太穷了，她跑到台北去说要到人家家去给人家洗盘子洗碗，然后说因为有人告诉她说他们打麻有钱人家打麻将的时候你还可以吃红，给他们做夜宵你还可以吃红啊，就这样子啊。所以我母亲就去了，结果我父亲啊一回家见不到老婆了，立刻把孩子丢在家里追到台北去。然后呢还好人家已经给我母亲找到工作，正要用三轮车给拉走，结果父亲一把抓了他，把他给带回来。从那次以后就严格看过，再不准跑。这就是这么回事嘛。那好，管家也好，执事是可以到家里来哈，给人家端盘子啊，人家吃饭端盘子啊，做点事，比较低级。管家呢比较高级，管点财务。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当时的有钱人他开当铺的话，他那个当铺店老板他可以找个有学问的奴隶去做。所以无论如何，保罗都用极其谦卑的语气。我们就是，那你看在哥林多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我保罗 师啊 ，Christu Doulos，Doulos Christus， 意思就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那个 Doulos 是更低级的一种奴隶了，就奴隶基本上就是没身份，而且当时的奴隶要挂一块牌子上写他的名字，跑到哪里，然后那块牌子上说我的名字是谁，请你把我，我的主人是谁，你抓到我，请你把我给送回去。当然你也可以摘掉，我不懂啊，为什么他们不摘掉？所以你要知道，因为奴隶就是当时的机器，就是今天的吸尘器、洗衣机啊，就是今天的微波炉啊，就是在当时必须用，并不是说，所以那个奴隶社会就是那样啊。他们据说有三分之一还是多少更多的人口就是奴隶，在罗马时代。那所以耶稣这个保罗都用执事、用管家这些事情来讲自己啊，我就是在这个神家里端盘子的啊，主人伺候基督吃饭的神，但是呢做管家高级一点啊，就是神家里面的那些金银珠宝在哪里告诉我，或者生意小生意叫我去做管家，都是用的极为卑微的。不要让这些新作基督徒的这些哥林多人，这些人原来外邦人居多，也没有这个犹太文化的基础，所以他们呢看到哇，我们的这哥林多是当时很大的城市，而且因为在主前的时候曾经被罗马军队整个给、这个攻陷拆毁，所以在保罗时候这个城市可能才建了几十年，非常的新，而且里面来的很多呢是罗马人派他们最忠心的公民，就是说打过仗的、当过军的、当过兵的，到那里去赐给你民赐给你土地，在那里工作。所以当地的人看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繁荣的城市，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我不知道旧金山已经没落了，到上海这个什么南京路绕一趟，那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或到101台北啊，你一看哇，那时候人是很骄傲的，所以看不起保罗嘛，因为他就是一个工匠嘛。所以他说哈，神要我们的呢只是要有忠心嘛，奴仆就是要忠心啊，你不能逃走啊，或者叫你去管个生意，你把这个钱给吞了，或者叫你在家里面看小孩，因为当时真的看小孩的是奴隶啊。但是真正要打小孩的只有爸爸能打啊，管教小孩的啊。所以保罗后来要说，他说你要我到你们那里去，是不是要我带个棍子去打你们啊？也就是说你这个教会是我，你要说我可以讲很谦卑的话，但这个教会是我一手建立起来，所以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亲。对啊，那所以我也可以讲很谦卑，就保罗说，但是如果真的我要用权柄全能的话，我也可以带个棍子去打你们，你们自己选。所以保罗也是一个，所以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讲话，他可能口才上没有像我们今天当时的辩士哲学家会演说的，而是一个呢他因为有口吃哈，口疾哒哒哒哒讲话，或者是呢他讲话人家说他言语粗俗，但是他的在修辞方面、修辞学方面，也就是说他写出来信，人家说哎呀，看不到你的时候你写的信好厉害啊，好了不起啊，我们吓得要死啊，结果你一来了讲话也讲不出来，然后呢讲话，然后又说我原谅你啊，我爱你啊，你到底要怎么样？所以你老是威胁我们说我带个棍子去打人好不好，结果呢来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和好吧，我们相爱吧。就是所以把他给看扁了有的时候哈，所以他后来这个教会啊他也不去了，他要去呢派提摩太去，以后我们在后书里面看到他大概去过两次，我们大概以后再讲。所以我们看到哈，然后呢第六节他要讲什么呢，因为在之前呢这个教会照着他们所分的小组聚会分裂，那我们以前也讲过为什么他们，因为当时的罗马的这个 villa 就是他们的独立屋哈，有钱人住的住宅，没有呢也不是很大，他们要聚会的话要在几个有钱的弟兄家里，因为房子大嘛啊，那所以呢他们可能分成四个小组， 这四个小组呢都有这个比较有钱的弟兄带领。这有钱的弟兄呢，他有时候会招待外面来的尊贵的客人，就是说耶路撒冷来的使徒的下一代的子弟。那或者呢招待了亚波罗或招待了彼得，不知道彼得去过没有，因为我们并没有历史证据。可是他们招待过这些客人以后呢，他们当然心里面就会比较嘛，要这个彼得不是这个亚波罗哈，口才可比彼得好啊。然后呢他跟着他的那批人在他家聚会的呢也会有同感，因为这批人在他家聚会，第一个是社会地位或财富不比他，比不上他们。还有罗马有一个风俗叫 patron 就是说我呢在这个当地呢是家大业大，所以你们家哪个人有事啊来找我。就像那一天我早上的时候快昏倒了，这米歇尔呢家大业大，立刻开了车来吧，把师母给把我太太给接走了哈。那就这样子，那你孩子要坐牢了哈，我去给当官的说一说，解决了。你欠了谁的债，就是人家我去给你缓一缓嘛哈，分期付款可不可以，或者我帮你垫一些嘛。如果他说不行他要打你，那你说你敢动他吗？这是我下面的这个小弟，但我们现在是像小弟，他们那时候 patron 下面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不叫 guest 我忘记了，我啊 client 好像叫 client 大概啊这样子，就从啊是他们所照顾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在这个家人聚会又深受他们的恩惠，所以就是挺他们嘛。
嗯，
所以就会教会就分裂了嘛。所以教会分裂呢，所以就会挺亚波罗啊或挺谁。所以他就要说，弟兄们，第六节，我为你们的缘故啊，拿我和亚波罗做比喻，就转比，就做比喻，叫你们效法我们呢、啊、不要过于圣经所记啊。圣经里面所记的再大的使徒再大的先知，我们太是神给他们的能力、啊、对不对？神将来要审判的时候，神才能照出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隐情啊，不像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的审判呢，有的时候神还没来审判呢啊，圣灵先审判啊。你看那个当然也是神的审判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今天的那 mega church 那些创办牧师后来都发现。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解决这些问题啊？其实人的肉体的欲望啊，跟生活都很有关系啊。你如果天天大鱼大肉的吃哈、啊，然后大家都捧着你啊，然后我以前听过一个老牧师说啊，他说撒旦的妹妹最喜欢引诱牧师哈、啊。
嗯，
对，牧师，所以你知道，尤其是那个我们。尤其是非洲裔的教会哈，就黑人的教会，我们讲非洲裔的教会比较恭敬嘛哈。非洲裔的教会啊，你知道我们美国哈，非洲裔啊，绝大多数是家庭不稳固的，他们家里面绝大多数没有男人哈。以前我在丹佛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个黑人哈女人，她带了五六个小孩哈，结果其中有一个带着两个弟弟来我们家玩，因为他很小嘛，他就会说这两个的爸爸都跟我不一样。好，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可能有好几个男人，然后没有一个养她，但她五六个小孩，那这个小孩政府就会给他们钱，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可能跟过去的历史有关系，被他们被卖来卖去，因为白人卖他们的时候给你这一家，男的卖走了，女的卖到别的地方，小孩可能拆散他们，可能有关系。可是他一直到现在是
法令说你单亲妈妈拿比较多，
是吧？
就把男人给赶走。
Yeah.
他们那个错误的、那个、
对，
而且但是我知道黑人的他们的他们的那个就是性的那个混乱是淫乱的灵是很深的，而且是这个咒诅是累代的，
所以他们要自己知道嘛。可是他们教会有一个特点啊，他们这个特点啊，就是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妇女哈，因为他们都是女的多嘛，好，老一辈的妇女呢非常喜欢牧师，把牧师当作他们的儿子，对不对？然后这些年轻单身的妇女呢带着孩子又把牧师当作他们的丈夫，所以呢牧师就捧上天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那种教会问题也很大，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要解决的都是今天我们还有的问题。不要，他说他 他讲的就是说，你们不要捧我们，而我们呢，我们呢，第七节，好，第七节当然也是指这些信徒啊，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啊，因为自己认为自己所捧的人啊，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这个亚波罗的，所以他们觉得很了不起，我是属保罗的。但保罗说，哎，你搞清楚啊，你这些东西都是人家教你的嘛，对不对？你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是人家教你的嘛？那让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为什么是人家教你你领受的，你要自夸呢？仿佛这些是我原来有的。其实讲的也是他们自己啊，保罗也是领受的，是不是？当然是耶稣基督直接向他显现，但是也是领受的，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教的都是谦卑，谦卑今天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好，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哈，那我们把这个讲完可能时间就不多了哈。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比喻，第八节哈开始哈，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呢，自己好像做王了哈。这是一个当时的这一批新兴阶级的嘛，他们看到的都是在这个哥林多城市里面当官的嘛，他们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当官的是当地的政府的管财政的啊，其他的可能做点小生意。那么他们看到的就是在街上的游行的这些教人家的有名的哲学家会说话，还有政府里面的官员，所以他们对使徒完全没有概念，这到底是什么人，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他们经过了，然后他们会觉得自己突然高傲起来啊。后来我们要在解决的妇女的问题也是一样啊，因为妇女在任何的传统的社会都是被压抑的阶级嘛，你要被像中国的妇女到49年以后说妇女半边天解放，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解放。我觉得对，你有看到政府里面很多官员是妇女吗？也没有啊，反而是台湾总统的做了妇女，总统的可以是妇女，对不对？但传统的社会里面对妇女都是压抑的，但是当使徒把基督耶稣的道带进去的时候，也无男也无女，妇女都是平等的时候，不是也无男也无女，就是平等的时候，有些妇女呢，她呢不知道要谦卑，就突然骄傲起来了。那么保罗也要把他们压制一下嘛，对不对？叫你们守规矩，不能说你的丈夫，因为当时我在这里多讲一点，因为当时在讲道的时候是很可能妇女坐一边，男人坐一边，然后呢上去讲道是不止一个讲，你只要有感动都可以上去讲。等到呢这男人在上头讲了，这女的就在下面说，你看看他昨天还在家里面打我，他现在就在上面讲道。那这是讲个比喻嘛，你不要听他的。保罗说是讲道的时候按照规矩
安静
秩序安静听思辨，然后不要抢，然后呢，所以这些事情可能有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妇女照样讲道，对不对？那当然妇女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别的地方查考。所以哥林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你做王了，你有一点钱，你吃的跟前面摆了好多吃的跟做王了差不多，是不是呢？就是要解决他们骄傲的问题，所以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要追溯到接下来，就是说我愿意你们真的做王啊，好叫我们跟你们一起做王好不好，你们做王了我们也做王。我想呢，但第九节就重点，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这一节，成了一台戏，叫世人给世人跟天使观看。这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罗马军队在打了大胜仗以后，经过他们的元老院的核准，然后赐给他一个凯旋大游行。基本上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胜利得胜这个字，triumph 好， 那么元老院核准你以后呢，那么你这个将军可以领着士兵到罗马里面来游行，但是呢你把所有重的兵器你给留在罗马城外，因为还是怕你造反嘛，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打内战嘛，所以呢你把重兵器给你留在城外，不要进来。然后你进来的时候呢，那所有这个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哈，前面呢可能是走的都是妇女或小孩哈，有的拿着香炉哈，有的散花好吧铺在地上哈，然后士兵在哪一个队伍哈，乐队在哪一个队伍，当然将军呢后面驾着马车哈，那么在他的有人给他驾马车啊，或者但他在他后面旁边哈站了一个奴隶哈，这个奴隶呢你如果问现在的美国高中生他们都知道哈，因为他们老师都会告诉他们，这个奴隶呢会在那个那将军当然很威风嘛，穿着那个盔甲，然后驾着可能自己驾着马车，但那奴隶呢站在他后面一直告诉他，你要记得你是一个会死的人，你要记得你是一个会死的人，就提醒他今天哈只有一天，你好像跟神一样哈，因为罗马人很多神嘛，对不对？罗马人拜很多神，所以你今天的那种威风好像一个神啊，你自己那个血那个副肾上腺素都升起来，你简直觉得全部旁边挤得满满的人塞走罗马的街道，大家万民欢呼，前面香烟缭绕，这个碎花都在地上铺道啊，香气弥漫的那种。音乐的那个军乐的辉煌啊，后面最后是什么人拉的那些被俘虏的哈，可能是人家部族的那些首领啊或贵族啊或者是反抗的，拉着跟着后面拖着走，然后到什么呢，到终点的地方就都杀掉了，或者呢进了罗马的竞技场自己斗自己斗到死为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使徒就不是在这场基督的胜利的游行，基督已经得胜了，拖着我们是做基督奴隶的，在背后是啊，最后这些被俘虏来被基督俘虏来的，做了基督的俘虏，今天得胜的将军是基督了啊，我们做了基督的俘虏，列在背后是要明明的列在幕后，定了就像那些在最后的定了死罪的囚犯一样，我们是基督今天是作王，驾着马车，我们被他拖在后面，因为我们是被他俘虏了，他才是得胜的君王，所以我们成了一台戏，大家都在看，但是还有天上的啊，天使也在观看这场戏，看这一场世界这个整个的宇宙的大戏啊，神怎么样完成他自己的救恩呢？俘虏了一批原来像保罗这么样的顽强的哈，去，因为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他是逼迫他，他是我怎么逼迫你？你是谁啊？我杀的是抓的那些，甚至要带去关的杀的。是基督徒，那你就是逼迫基督本身呢，所以这些人顽抗的分子现在全部都收成基督战胜，把他们给抓来当奴隶，所以他讲的是这些，我做一个使徒其实我的真正的地位是这样子，哎，都是教导大家做谦卑的，做谦卑人啊。所以呢第十节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愚笨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因为这些人他们看到那些了不起的师父在那里教他们哲学，教他们辩论，你讲过了吗？学会了辩论在罗马时代可以做律师啊，可以做政客啊，你们了不起了，你们觉得自己都很聪明，而且当时的最流行的学派叫 Sophism， Sophy 就是智慧的意思，你们老是觉得你们有智慧，你们聪明啊，我们愚笨啊。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都是一个对比。他是他们的师父，只是这些人还是在一个吃奶的阶段， 不能够吃真正的干粮，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那其实到了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不正常的教会里面，在一个上千人的教会里面，你想想看，你碰得到牧师吗？你要知道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教会里面的这些事情天天都担在我的肩头，那你要想想这些现在在做牧师的，我那天躺在地上，对不对？在查经的时候躺在地上，他在刘牧师也听到了，他心里面要怎么想呢？他一天要关心也要问候。那如果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这个人家里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他的沉重负担很沉重的嘛，谁需要这些负担呢？对不对？所以有什么好骄傲的？但是如果你几千人的教会，几万人的教会，你可能没有这个烦恼哈，你哪一个也不认识了，甚至你的 staff 上百个你都不认识了哈，你根本都不要跟他们接触，你也没有什么握手的，所以你可能没有这些负担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对比的时候啊，真的是哈，我希望那些，因为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福乐神学院啊，常常出那个期刊啊，出来以后都是说我们成功的那些同学校友是怎么成功哈、啊，譬如说一毕业以后哈、啊，到洛杉矶 North Hollywood， 好去找一个破教堂啊，没有人要啊，把它先租一下，进去呢把它改得黑乎乎的哈、啊，像一个夜总会一样，然后前面的舞台照得亮亮的。然后呢，第一个要训练一个 band 唱啊，唱得很。然后后来就涌进一批年轻人，哇，开始。哦，很快的这个教会就大了，都讲这些。我读书的时候很可怕。然后还要教我们说，哦，你们要把教会做大，那个停车场的动线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画动线？怎么派人指挥？你到教会的时候几点钟的时候，如果你有外面的窗户。夏天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窗户要按下来，让大家的情绪可以怎样怎样，什么时候牧师讲道的时候打开来。结果呢，很多弟兄姐，很多我的同学啊，修一大堆这种课，我一门也没修啊，但是我也没学好啊，因为你说三年四年，我是比较笨读四年，但是你读四年又读了什么？那神学院现在也没有注重你什么生命的，不会说哦，你生命不好，灵命不好，你们谁管你生命的？他自己那些神学院的老师，自己薪水很少很少，要知道神学院没有什么政府的补助，钱很少。所以今天哈，同样的哈，就是讲给我们听的。所以呢，十一节他自己讲了，他说按照他自己的经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他讲像他这样的使徒。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定处。那基本上他讲的跟基督一样。基督虽然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当然有睡觉的地方，可是不是他的房子，是人家借给他的房子，朋友借他去住。他使徒一样啊，对不对？他在行路的时候，他又不能养一个牲口驴子或什么，没有人走远路骑马的了。因为马是打仗的，可以跑一段，然后所以他也没有那些钱，他走路坐船，坐船的时候他就坐在船头上，他也没有在船舱里面住旅店的时候，他也不见得可以睡到里面，即使里面比较贵的客人的那些地方也是通铺啊，上面很多跳蚤啊，他可能就在中间篝火的地方打个地铺睡啊，对不对？他有时候他讲他住在路边的时候怕强盗来抢他，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是真的吗？对不对？所以亲手做工，被人咒骂祝福啊，被人逼迫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善劝。你看下面十三节最后，直到如今，人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渣子是什么呢？就是人吃那个拉撒路跟那个妇人的那个比喻，那个妇人掉在桌上的渣子，有些人说哦，当时擦桌子的时候很脏啊，把面包撕下来擦一擦丢掉，拉撒路指望吃点那个就是渣子。那解经家怎么讲呢？他说保罗是样样学耶稣嘛，因为在保罗 传教，他这大概五十几年嘛，二十多年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被一个身上喷着香水，然后擦着橄榄油，然后穿着透嘎的这个比拉多总督当成一个渣子给他扫除出去了，对不对？你不要在这里烦我啊！不要烦我，你们这一群犹太人也很可恶，一大早来烦我哈。然后呢，我本来想饶了他哈，因为我太太也劝我饶了他。你们在那鬼吼鬼叫，说要告的，威胁我说上告这个凯撒，说人家要称王了，人家有人要叛变，比拉多不处理，我怕你们去告我，所以勉强杀了，反正他也就是个垃圾啊，杀清除出去。所以保罗一直拿这些比喻转比他自己，无论是哪一代的，你是使徒也好，在什么时候我们做传道人，做主的仆人，我们一样嘛，没有谁比谁高，我们都要拿这个转比自己，比喻我们自己，带着。那好，我们到五十分不能再讲，下面其实也是一样哈。然后他在最后，你们看到二十一节，他又凶起来了。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带个棍子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因为他说呢，啊，我们就不要讲了哈，因为他自己是，啊，师父再多，他当时讲，你们有很多师父来这里啊，但是为父的只有一个，就是我，就是用当时的比喻，家里面养的奴隶。爸爸不在的时候，奴隶充当家庭教师，管一管孩子，但真正能够打孩子的只有爸爸回来才能打，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又把他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你慢慢去体会，就是背景讲一点，那么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好，我今天时间，
我的问题就是说，在福音里生着他们，
对，
一般来说你的使徒的权柄或者牧师的权柄就是，我把你带信主的，所以你是我生的，对不
对？
所以羊也会比较听话，因为如果是外面来的，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没有那么乖，对不对？所以他既然这边讲说，他是在借着福音生的你，那为什么他们还不把他当父亲或是尊敬他？
我想哈，这个按照解经家的比喻，都是当时的文化影响他们太深了。因为你要知道，保罗在那真正待的时间也就18个月，一年半。我们今天这些牧师要把他下面这些，我们以前教会里面有很多非常顽劣的人呢，对牧师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比如说我以前做传道人的时候，
你是外来人。
对对，不是，我是说，即使是自己带出来的哈，他们也有很多很顽劣的，那。你要有一段时间呢，一年8个月是不太够的，1年6个月，18个月。那再加上他们这些人原来完全没有犹太人的文化的背景，他们只是懂得当时他们社会上那一套，大致解经家都是这样讲。
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有些华人就把这个华人社团的感觉带进了教会，
对，
就是这样。
而
且那些风俗习惯，各种的。思想都带进来，
我想有些人当然不同了哈，像在可能像有些人你在文化里面对长辈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或对宗教，就是和尚啊，你从前没有接触基督教，你就对和尚尼姑你也很尊重，但有些人不是这样子。你知道以前我们的那个罗文牧师哈，他在美国建立很多大型教会，他跟我们讲到的时候说，他在广东的时候啊，家里很有钱，他看到那个和尚哈，戴个帽子，他就把他帽子摘下来，然后尿了尿，然后给他带回去。罗文牧师他自己说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他不尊重任何人的人。对，他可能后来，所以罗文牧师真正讲到的时候说的，就这样子，所以很
胆量，
有胆量。所以如果是那样子的人，他也不尊重谁嘛。以前我到教会去的时候，当然那已经不是主任，但我们的主任的牧师，他的小孩在沙发上跳来跳去。我们那长老，因为他是一个台湾来的医生，他很了不起，他说，我真恨不得把他拉下来打一打。那是牧师的孩子， 当然了，所以他也没后来啊，所以啊，怪不得也把那个牧师，那个牧师叫魏立健牧师哈、啊，然后我们不要，因为魏师母也过世了，所以这是很多的不尊重哈、啊，这些这我们看了很多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好，我们请牧师祷告。
好，其实我们谢谢你，在。第三章保罗到最后说这个啊，这个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将来是全是你们的。
阿门。
那我们好像有很大的权柄，我们好像有很大的那个啊未来，但是主第四章一开始就说，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啊，奥秘式的管家，是吧？我们真的。虽然我们将来未来都很好，因为我们是属于圣灵的这个啊、圣灵的殿啊，但是我们现在却是基督的仆人，却是基督的好像死罪的囚犯一样，是吧？我们感恩效法保罗，谢谢主啊、让我们真的在啊、了解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他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读，我们就觉得好像真的有那种同感啊！我也求主保守我们、啊，让我们真的学像保罗这样子的有权柄、有权能，证实他所传的道。因为啊，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
啊，
谢谢主，你帮助我们。啊，面对牧者的教导，啊，我们彼此尊重，
啊，
彼此爱慕，谢谢主，也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